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解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要为彼此而活，好让教会在自己的使命上得力量，最终使那些在各处受我们事工影响的人都知道神的恩典。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来自罗马书十一章。柴佩尔博士，您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远超过自己，属于更大的事物。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也是神使命的一部分。
确实如此，乐师。在罗马书的十一章这里，使徒保罗阐明神自起初就孕育的奇妙计划，就是使用他特别的国民接触世上的万国。这计划要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带到神的家中。在二十九节，使徒保罗写道，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是以色列。我们要在今天的信息中进一步解释这一点，也就是神要通过他对待以色列的方式供应以色列和全人类。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信息的题目是不后悔的恩赐。
福音就好像一列照着圣经的计划在历史中行驶的火车。神说，我要使我的名为人所知，我也要用我的恩典救我的百姓。当神使这信息为人所知时，他对所有上车的人说，在你上车之前，这车就已经启动了。你是伟大宏图中的一部分，远远大过你自己。这种事当然也会发生在家庭当中。我想到我的妻子凯西，她很喜欢那些追溯家谱用的网站工具。她之所以喜欢，原因之一是她一直在收集家族的历史故事。我们几年前收集到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祖父如何成为这间小教会的牧师。他的祖父那个时候是爱荷华州一个小农场的男孩，没有资源也没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他成了这间小教会的牧师。有人知道这些小教会其实是只有一个小房间的教会，如果所有人都进去的话，可能可以塞下100人吧。瓦达·穆勒牧师用自己的钱支付这个农场男孩的学费，送他去上神学院，使他后来可以成为牧师。这个牧师最终来到了伊利诺州的奥尔顿，在这里建立家庭，也就是我妻子的家庭，使我也能够向你们来宣讲福音。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神说，我在你登场前很久就计划了这一切，我在你之前很久就已经动工，我早已把事情整合安排好了。我很享受我们一起领圣餐，接着一起唱三一颂的时间。我发现我们唱的那些歌词就是赞美神的话，是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几百年来一直都在唱的。我们唱的时候是在宣告，不仅仅是我们在唱，我们是伟大宏图的一部分，是奇妙之事的一部分，是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会骄傲地以为你得要照顾我，不是的，我正在参与神从永恒的过去就开始做的事，这计划也是为了更多人的永恒。我们只是在神的列车上，这意味着 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所做的事骄傲，而是承认我们一直仰赖神的恩典，这恩典完全是凭信心来领受。19-20节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不论新成员还是老成员，你们在这里不是因为你们做过什么，或有过什么成就，或有什么资源和背景，不是的。你们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恩典是单单凭信心得着的。犹太人不会因为自己所属的民族而在神面前成为义，你们不会因为做了好事就在神面前成为义。唯一能够使你在神面前成为义的事，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供应。而那意味着，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和其他人一样处境危险。21和22节是我们不爱读的经文。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指犹太人，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一条针对骄傲的醒目警告。当你开始说自己在教会里有权凸显自己，当你说你需要受人服侍，当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得要围绕你，你是教会的神，那你的处境就危险了。如果有人把成就、行为以及自身当作是信仰的焦点，而不是说我完全信靠神的工作，我唯独指望神的供应，我只为神而活，那么你就要留意神对他们是多么的严厉了。这样的警告是出于神的良善，他想要吸引你来到他面前，吸引你悔改。我意识到神的怀抱多么宽广，恩典多么浩大，如果转离恩典，就会陷入危险。这信息不仅是给你的，也是给那些本应该通过你听到福音的人。他们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而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上一周我们听说了，在最近的佛罗里达州枪击案中，至少有一位现场应急人员被指控，我们都很震惊，因为自从哥伦拜恩枪击事件之后，现场应急人员都接受了培训，要往危险的地方去，要走向枪手。但是据说，佛罗里达枪击案当中有一位应急人员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没有去救人。这实在令人震惊。保罗在这里毫不掩饰他严厉的态度，他说，当你该用你的手、你的能力去帮助他人认识福音的时候，你却不往危险的地方去，你以为神不会以严厉待你吗？归根结底，这意味着你不再相信神，你只想自我保护、自我提升、自私自利。而保罗说，这会将你置于属灵的险境之中。我们要为彼此而活，好让教会在自己的使命上得着力量，最终使那些在各处受我们事工影响的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很可能不相信，也不为此采取行动，除非有人大声提醒我们，神对于信靠他的人有何等强有力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并且只相信这一点，使它成为我们的目标。保罗提到两点，对于激励我们克服骄傲自高、自私自利至关重要。 他先谈到了神那不可阻挡的应许。第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那只是因为在古代文献当中出现了现代园艺科学。保罗知道和本树相容性最好的接穗最容易嫁接，所以他说你们外邦人是野橄榄树接在本树上，但要知道本树的枝子接在本树上要容易得多。为什么你们需要了解这些呢？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保罗再次用短短的一节经文来讲很重要的圣经神学。外邦人的数目添满是什么意思呢？最开始是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的父。神的心意是要将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传开，使其他的人也能够信靠亚伯拉罕的神。这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而使徒保罗会多次重复讲到这一点。耶稣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所以最终基督将充满万有，万邦都要认基督为主，对主的认识将遍满全地，如同水遍满海洋，这就是神的计划。但犹太人，或者至少部分的犹太人，仍然硬着心，神的应许无人可以阻挡，因此会继续的往前推进。神寻找万邦，他通过保罗使外邦人如今得听福音，使我们现在得听福音，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保罗继续谈到，在这无法阻挡的应许中，不仅明显存在恩典，而且还有不后悔的恩赐。神做了什么呢？犹太人硬着心仅仅只是神工作的一部分。在本章前面的第五节，保罗讲到神还要保守犹太人的余数。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做你和你子孙的神。神不会反悔。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也就是犹太人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降下恩赐，他对亚伯拉罕和他的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恩赐是不后悔的，神从未完全撇弃他的百姓，将来也不会。为什么我们总要在福音派的圈子里讲这些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因信而得以进入这同一个约中，我们为什么总要谈犹太民族的人，谈我们有责任为犹太人的益处着想呢？原因在于，我们深信神没有背弃他曾应许过的百姓，那应许是不后悔的。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神用以色列百姓作为鉴戒，给历世历代的各国观看，神说，你可以背弃我，但我不会背弃你，我会救我的百姓，只要他们转向我，我会一直等着他们， 我会将他们嫁接回去，这是我的计划和旨意。使徒保罗还多次引用了何西阿书，我们几乎很少会翻到旧约的这卷书，因为他讲的是旧约一位先知不堪的故事。神告诉先知何西阿娶妓女歌蔑为妻，何西阿顺从神娶了妓女为妻，但是这妓女旧习不改，又出去找其他男人。之后神如此命令何西阿说，再去把她领回来，因为神就是如此爱以色列。这是一堂了不起的跨越数百年、跨越千年的实务教学课。神在说，虽然他们离开我，但我不会离开他们。你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呢？当我们有离开信仰的孩子，当我们发现自己远离了神，当我们认识一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我们深爱的人，或一起上学的人不可能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去看看以色列，他们大大行恶，顽梗悖逆，长久地转离神，可是神还是接纳他们。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不太常引用旧约的小先知书，但听听神如何借着这位何西阿谈到他自己。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是不是就好像你们认识的那些孩子呢？你越是招呼他们，他们就越走开。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说，我教导他们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我弯腰喂养他们，但我的民，我的儿女偏要背道离开我。我的内心不能接受，但我怎能舍弃我的孩子？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但我的子民必颤抖地从西方而来，如雀鸟从南而来，又如鸽子从北来到，他们必归向我，我必使他们回自己的家。我知道这是诗歌用语，但正如你们所见的，在这个季节，鸟儿又开始飞翔了。想一想，神说，他们要像雀鸟返回，颤抖，飞翔。神说，我必接纳你们。当我们需要神的仁慈呼召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这个信息会赋予我们力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观看了葛培里的葬礼。对我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时刻就是葛培里的三女儿路德讲述她自己的故事。路德讲到了自己结婚几年，有了几个孩子，而她的丈夫对她不忠，所以她离了婚。在心灰意冷之余，路德再婚了。她说，当她打电话给父母说，要与这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说，你可不可以等一等，让我们见见他，让我们了解了解他的情况。路德说，我的父母对于要照顾孩子的单亲妈妈知道什么呢？他们没有办法帮助我，所以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说，还不到24小时，她就知道这是个错误了，自己会和这个男人离婚。路德说，你怎么和葛培里，你的父亲说要再次的离婚呢？路德开车从自己家中去葛培里家，行驶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山间。在那几个小时里，路德说他自己一直都在想颤抖的小鸟。我要说什么呢？父亲会怎么做呢？他会说，我受够了被你摆弄吗？ 路德说，没有哪个女儿想要让自己的父亲难堪，更不用说你的父亲是葛培里了。所以他说，我开了很久的车，上山到了我父亲的家，道路蜿蜒曲折，我一直在发抖，想着自己要怎么说，想着父亲会怎么说。但是当路德开车绕过最后一个弯，他看见了他父亲站在车道上。他一下车，父亲就伸手搂住他说，欢迎回家。路德说，我爸爸不是神，但是那一天他代表了我的神。他知道我最糟糕的一面，我造成的难堪和痛苦，可是他还是说，欢迎回家。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虽然我们生活当中有痛苦、艰难和罪，但是仍然要相信我们的神在耶稣里向我们张开双臂说，欢迎回家。对于我们在学校和工作当中接触到的人，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偏离了正道，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再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当他们认为我们不会接纳，而神也无法赦免的时候，我们要伸出爱的双臂环绕他们说，欢迎回家。这就是福音。奉耶稣的名，阿们。父啊，求你这样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因为我们当中有人需要再一次听到欢迎的声音，我们当中也有人需要再一次说出欢迎的话语。如果有人今天就需要听到这个话语，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如果有人说，我需要有人原谅我，我需要有人再一次的与我同行，或者说我需要某一个教会为他们之前对待我或我家人的方式，或为我受到的伤害道歉。父啊，求你使我们成为那样的教会，那样的人，那样的父母，那样的朋友，能够说出欢迎回家，因为你就是这么对我们说的。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明白他已经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心，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因为我们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里听到了这伟大的信息。耶稣说了什么呢？他说，欢迎回家。谢谢你，亲爱的耶稣，我们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这个关于爱与和好的祷告真美。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神不后悔的恩赐。请不要走开，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讨论。柴佩尔博士，您说我们要明白我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与神从永恒的过去就在做的伟大工作，这会如何使我们谦卑呢？
我们又回到了神的大使命原则，那就是我们相信神有一个计划，他正在做工，而我们的目标不是完成我们自己的计划，乃是要切实的参与他的计划，明白他的计划是什么。这就是谦卑的其中一层含义，不是吗？谦卑就是我们说，神啊，我不要求你做我想要的，我想做的是你所要求的。谦卑也体现在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无论是为人类、家庭、救恩或教会。所以我为了实现对你有益处的事，愿意割舍我自己的喜好。乐师，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我在一位基督徒领袖的身上奇妙地看出这一点。这件事发生在我自己的家庭里。几年前， 我的父亲来访，他曾经先后在三四个小教会组成的浸信会联区教会当中担任牧师。他不是全职的牧师，他还有另外一份工作，但是周日他会轮流参加这些教会的服事。每个月有一周他会讲道。那些教会属于一个小的浸信会教派，所以他们的教会通常都只有一间屋子，他们也不使用乐器，所以那些教会都只有一小群人。我父亲一直到80多岁都在这些小教会当中忠心传道。有一次他来看我，我正好受邀去一间和他的教会非常不同的教会，给你们形容一下。我们开车进了停车场，里面呢全都是雪佛兰商务车和婴儿车。先给你们一个印象，这间教会会有的平均年龄大概是20多岁。怎么说呢，当我们进入教会，我们发现他们不但有乐器，而且都还是电子乐器，有电子鼓，他们的敬拜是摇滚乐。在我上台讲道之前呢，我爸爸就站在我旁边。怎么说呢，他看起来很困惑，他没有生气也没有愤怒，就是不知所措。我心里想，哎，我不该邀请他来这里的。在礼拜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但我父亲还是很高兴能够来听我讲道，只是敬拜方式与他的背景太格格不入了。一位我父亲认识了几十年的弟兄，用他的实际行动祝福了我。他坐在最后面，穿过大堂，来找我父亲说话。他说，伟曼，我也讨厌那种音乐，但是看看这些被主得着的年轻人。此刻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我认识到，我父亲的朋友虽然年纪更大，但是他放弃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他说他也讨厌那个教会的音乐，但他非常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为那教会里年轻人的福音好处做出贡献，所以他常常参加那间教会。他会去鼓励牧师，他是教会里祖父级别的人，是那些年轻家庭的锚，他照顾着那些年轻的家庭。但与此同时呢，他还做了什么呢？他走过大堂，过来和我的父亲说话，安慰他，鼓励他，给予他理解。所以对我来说，他不仅照顾到年轻人，也照顾到了老年人。我认为这是参与神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我父亲的朋友来说，他每一周都在参与神对年轻人的事工，但在那一天，他参与了神对我父亲的事工。
是的，他架起了一座桥梁。谢谢您今天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希望这段对话激发您的好奇，想更了解神不后悔的恩赐。我是陶乐师，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见